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躺在方婷公寓的401，很安静，依旧听得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或者是一只蟑螂在垃圾桶里的脚步声。我坐起来，回想昨晚发生了什么。我好像是醉了，又或是昏迷，总之我有些记不清了。墙上的钟表已经快到8:30了，我想虽然病休没到，也该去公司看看，毕竟这份工作来之不易。我胡乱穿了件衣服就出门了。402的门紧闭着，我瞥了一眼就匆匆走了。那个诡异的房间有太多的谜团，我不想听。路过1楼管理处的时候，老魏探头和我打了声招呼，我随口应了一句，却刹那间怔住了。怎么会是老魏？我转头问他，
你不是死在地下室了吗？
老魏一听就火了，拍着桌子跳起来，
哎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，我回家看了趟儿子，怎么就死了？
我慌了，心里乱成一团。我揪着他说，
不对，你那天去了402之后你就死了。
402？那房间100年都没住过人了。
老魏看着我疑惑的样子，一把抓起钥匙，
不信我带你看看。
老魏拿着钥匙在走廊里哗哗地走着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事情似乎又在重演。我站在402的房门前，心里有种难以言表的恐惧。我抓住老魏的钥匙说，
算了，别进去了。
但老魏却满不在乎地推开我，
怕什么？
说着房门就被他打开了。我等着老魏发出惊奇的声音，可发出惊奇声音的却是我。402里空空的，根本就没有人住过的痕迹，只有从窗角溢进来的淡色的阳光铺在地上。然而让我更加诧异的是，在402的墙壁上有一面镜子，可里面映出的影子却不是我。我抚着自己的脸恐惧地说，
这是谁？我是谁？ 这镜子里的人是谁？
老魏被我的样子吓到了，他摇晃着我说，
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我指着自己，
这是谁啊？这不是我。
怎么会呢？你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
老魏莫名其妙地说着，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愣住了。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十几个同事与我朝夕相处，他们不会不认得我，于是我匆匆赶到公司。可是在那里等我的却是一家陌生的公司，没人认识我，所有的人都不解地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。而我怔怔地处在原地，感觉自己真的要疯了。我坐在从首尔飞回的航班上，也是1年之后了。松立集团的家事已经在公众中闹得沸沸扬扬。松立集团的年轻老总梁安泰已经确认被杀，公司全部由他的夫人掌管。其实梁安泰原是个扶贫妻贵的男人，开公司的第一笔资金就是从妻子家借来的。当初为了拿到这笔钱，他曾和妻子明珠签下了利润平分的合约，然而当他的企业发展到利税千万时，夫妻感情却变得貌合神离，白白分出的一半让他心痛不已。于是他找来一个和他妻子很像的女人，整容成了新的明珠，在杀害了原配之后，让新明珠签下了解除合约的协议。而这个新明珠就是老魏的妹妹魏晴。只是当魏晴发现自己成了真正的老总夫人，梁安泰曾经答应给她的那点小钱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胃口。于是魏晴把梁安泰骗到了老魏做保安的方婷公寓， 下了毒手。但是那一天，梁安泰临死前告诉了他一个秘密，他早就立下遗嘱，一旦他死了，全部的资产将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。梁安泰是狂笑着死去的，而魏晴却不敢把梁安泰死亡的消息透露出去，只好用处理明珠尸体的办法，用生石灰腌制了梁安泰的尸体。他要像梁安泰改造他一样，也改造出一个新的梁安泰。他需要一个基础骨骼和梁安泰很像又没什么身份背景的男人，于是他假装开了家小公司，说是招聘职员，其实是在寻找人选，而我就是被选中的那个。魏晴有自己做样板，所以他不会告诉我真相。他故意和老魏演出一鬼一真的戏法，让我恐惧害怕，而且不敢说出实情。尤其那天他有意把熨斗丢在我脸上，借着为我治病给我整了容，然后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看到镜子。那天夜宴，他请来了律师，托辞我不能说话，用他口述我点头的方式篡改了遗嘱，把公司全权委托给他。不得不说，魏晴确实是个聪明的女人，而我也不是个太笨的男人。其实我已经察觉出他的计划，我之所以陪他演完这场戏，就是想让他当成我是一个无用的笨男人。他有他的大富大贵，我有我的小富即安。我一直在练习梁安泰的签名，在整容之后到银行签了一张转账200万的支票，这对于梁安泰的财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，但对我来说就是一生的幸福。我用这笔钱去首尔整回了自己的样子，然后还可以回我的家乡开一家不错的小店。至于魏晴，我不想问，也不想碰。我想每天顶着别人的名字去生活，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惩罚，无异于终身监禁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都在为了利益去扮演别人，与他又有多少分别呢？所以我真的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要知道自己是安有心，这就足够了。